有声音嘛，哈 ，OK。刚才你们读到诗篇第十九篇的时候，你读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不晓得，特别是在当然是前面的时候那一段的经文提到的，就是大家知道是大卫所写的哈。前面提到的就是上帝创造的这个伟大哈，非常的荣耀。然后从第七节开始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大卫他形容上帝的这个律法哈，耶和华的律法全被一直形容是非常的优美。那请问大家报税的时间要到了哈，你每次思想到这些报税的律法的时候，你想到的时候你会是怎么样？啊，多么的美丽！你不会对不对？你会睡不着，你会吃不着，你会开始 depress， 你甚至会感觉到非常的烦闷啊。但是大卫怎么样形容耶和华的律法？他说耶和华的律法全备，第八节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耶和华的道理洁净，这些都是 the law of the Lord， the commandment of the Lord， 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的训词。特别来到第十节的时候，请大家打开，你如果还有打开你的圣经来的话，请你打开来看，怎么样形容这个大卫怎么样形容这个圣经形容耶和华的话语哈。第十节大家打开来看哈，在这边写到什么？都比金子可羡慕，且比既多的金子可羡慕，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地的蜜甘甜。哇，大卫是这样子的来形容耶和华的律法，你有想过吗？我看你的表情我就知道好像很难这样子想哦。什么耶和华的律法是这样子的？我们当中有没有律师，免得我得罪你、okay? 有没有？很难这样子想象哦。不过我想现在请大家抽离开这个，暂时先不要去想这个耶和华的律法。因为为什么？因为想到耶和华的律法，请问耶和华的律法记载在哪里？圣经 ，OK， 好，至少答对了大部分了，从圣经里头出来。OK， 再小一点范围，摩西律法 ，OK。你如果今晚失明的话，你回去你好好读摩西律法，保证你很快就会入睡 ，OK。特别读到利未记、申命记的时候 ，OK。如果有人这个要献祭的时候 ，OK 啊，保证你到第二节的时候，你已经睡得很甜了。所以耶和华的律法是很甜蜜的 ，OK。现在抽离开一下子，请大家思想一下，你如何处理珍贵又美味的食物？你如何处理珍贵又美味的食物 ？OK， 我知道我们这里头有很多大厨师，所以突然之间你会不方便回答。OK。好几年前，我有机会，因为每年都会去香港教课哈，所以我就是去到香港的时候，有机会，我姐姐教会同工就请我们去吃饭，去吃饭的时候呢，大家知道从香港这边有多少香港人来的，免得我得罪你，应该没有吧？哦 ，OK， 有一些啊，去香港，大家知道香港的那些餐馆是非常非常的丰富的，对不对？那些餐馆，你进入餐馆，你会以为你去到水族馆 ，OK？ 因为那些很多的餐馆就是一个一个的玻璃，对不对？那些玻璃里头就是有很多的鱼，又还有鱼又有虾在那游来游去的。就是你去到那边，你可以挑选你要的这一些的各式不同的这些山珍海味，挑出来你可以选。那几年前的时候呢，和我的儿子一起去的时候，那哇，看到这些。很有趣，坐下来，在美国吃海鲜的话呢，你基本上就去到，你就看那个 menu， 你就是挑，你就是这样子点来吃。那次去的时候，那很有趣，就坐下来。那结果坐下来的时候，那位执事就说，哎，就问我的儿子说，哎，你要不要去挑海鲜？我是说，menu 在这边呢、啊，挑海鲜呢、啊，对不对？他又很懒惰，坐在那边。我就和他说，好吧，我们一起去挑海鲜。挑海鲜，海鲜 menu 就在这边。去挑吧 ，OK， 所以我们就去挑海鲜 ，OK。这个 Alaskan King Crab，OK，、okay? 我们以前看到的 King Crab 是在，就是那种 All You Can Eat 的那种，全部已经弄好了在那边。 这个是活生生的，他说我从来没有看过这样子的 ，OK， 他看了他非常爱这个 Alaskan King Crab， 当然那 Alaskan King Crab 看到他就一点都不爱他哈，因为等一下就会成为他肚子的一部分 ，OK， 你怎么样处理这个珍贵又美味的食物呢？其实应该问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你如何不要浪费珍贵的这个美味的食物呢？因为从你如何挑选，为什么要下去挑选？好多餐馆他说你来挑，对不对？挑你要的，挑你认为好的，就挑这个多重，对吧？你要去挑，所以你是从选购开始，一直到烹饪，为你挑的好的，如果后面里头的那个厨房里头的厨师不太会煮的话呢，那有什么用 ？OK， 如果挑出来，然后你发现里头的厨师是我 ，OK， 那你可以不用吃的那一餐 ，OK。啊 ，by the way，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厨师，对不对？就好像我常常和大家说的，每一个人都是神学家啊，每一个人都是厨师啊。有些是好的厨师，有些人是比较不是这么好的厨师。好像我这样子，我这样子的厨师，我只可以煮给我自己吃啊，不能够请你去我家吃。为什么？因为就只能够我自己吃，不能够端到台上来的啊。好的厨师不一样，随时啊，你到我家来吃，哈哈，山珍海味就煮出来了，对不对？所以从购买到烹饪出来的结果，这都是非常的重要。所以从过程，你是有你挑到了好的食物，好的食物出来到最后煮出来，哇，非常的重要，结果都是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知道，所以从这一个里头呢，我们就知道说，无论你是选购到煮出来好的食物，不能够浪费掉。好，现在请大家回头来思想，当大卫他讲到这一个耶和华的律法的时候，他讲到耶和华的律法是怎么样的，他怎么样形容耶和华的律法。再回头来看第十节，特别在第十节他说，都比金子可羡慕，且比既多的金子可羡慕，且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地的蜜更加的什么甘甜。哇，他是这样子的来形容这一个耶和华的这个律法。为什么他要用蜜来形容？他为什么不要用这个芥菜或者是苦瓜呢？对不对？苦瓜不好吗？大家喜欢吃苦瓜吗？我们中国人不是说苦口良药吗？为什么他要用蜜？他要用这个蜜糖？其实你如果找一找圣经，其实不单只是圣经，我们华人我们都知道，在圣经里头更加如此。在圣经里头记载，特别是对蜜，我随便举几个例子，其实你如果找一找圣经，你就可以发现很多有关蜜的蜜糖的这一方面的。箴言书16:24说，恳切的话有如蜜糖，使心灵愉快，身体健壮。讲到蜜的这个这个功用，雅各书4:11形容这个新娘，我的新娘，你的嘴唇甘甜如蜜。已经结了婚的弟兄姐妹还记得当年吗 ？OK， 哇，你的话多么的甜蜜。现在呢，你想得很肉麻。问，想想当年你是怎么形容？哇，他的话多么的甜美。你为什么用甜？你为什么说他的话多么的苦啊 ？OK， 不会，你用甜来形容，意思说是好的。OK， 上帝的道，上帝的什么律法，上帝的话也是甜蜜的。箴言24:13-14，这个箴言里头说，年轻人啊，要吃蜜糖，蜂蜜，不是蜜糖，蜂蜜那是好的，你吃从蜂房取下的蜜，觉得甘甜。14，智慧知识对你的心灵也是一样。哇，你若得着，前途必然光明，希望不致破灭。箴言的作者在这边，所罗门他形容什么？他形容这个，他把这个蜂蜜和智慧和知识拿来做一个对比，让你感觉到是多么的渴望，让你多么希望得到。然后大卫他在这边形容的是这么样的甜美，是这么样的好，耶和华的律法是这样的宝贵。OK。你convinced了吗？你被说服了吗？我看你的表情好像还没有被说服。为什么呢？问题在哪里？从挑选到烹饪出来， 都非常的重要。我现在一直和你说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很好，还有点就是你尝到了没有，你尝到了没有。我盼望今天能够有机会和你一同来思想，和你一同来去尝一尝耶和华的话语，上帝的道理的确的确是甜蜜的，的确是你吞下去你吃下去是甘甜的，是滋润你的灵魂，是滋润你的心的，是对你有益的。就好像诗篇第三十四篇第八节里头说，你们要尝一尝主的恩是的滋味，使你知道他是美善的，投靠他的人是有福的。就好像如果今天我在这边，如果我有带到很多不同的蜂蜜来的时候，我问你说啊，这个是澳洲的蜂蜜，这个是德州的土产的蜂蜜，这个是中国大陆的蜂蜜，这个是加拿大的蜂蜜，我问你说这个甜度不一样，讲完了之后怎么样，你必须要自己来试一试你才知道。我希望今天我能够帮助你，帮助大家尝一尝主的道是甜美的，好不好？好不好？如何帮助你？我希望你从一处的经文，那这一处的经文是你查考过的，你也曾经读过的，这处的经文是你非常的熟悉的，就再炒一遍，就再煮一遍，一起来吃。我希望你从当中，这不是一处新的经文。Actually， 我2008年12月14号就在这里和大家分享过这一篇信息。你忘记了没有关系，再吃一遍。OK， 腓立比书第一章九节，我们一起来看。如果你有圣经，请你打开腓立比书。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九到第十一节。我们来看一看这一处的经文，让我们来一起来体验耶和华的话语是非常非常值得我们不断回去思想，不断回去吃，就好像你吃了这个蜂蜜一样，你会不断的回去再尝，不断回去来去吃的。我们来看一看这一段经文怎么写。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九到第十一节，打开来的时候，大家找到了吗？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九到第十一节，打开来的时候，让我们再一次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今天早晨当我们再一次打开你的话语来的时候，孩子恳求你，孩子带着信心，充满着信心来向你恳求，因为你的话语是宝贵的，因为你的话语打开，你的话语发出的时候必定带有功效。因此孩子恳求你的圣灵今天就在我们当中，你亲自做我们的老师，因为人的原理有限，人的原理有错误，唯有你自己的圣灵在我们的内心里头亲自做教导的工作，那是最全备的。因此孩子恳求你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你打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你让我们每一个人体会到你的话语是多么的甘甜，你的话语在我们的内心要起作用，你帮助我们遵行你的话语，明白你的话语，体贴你的话语，因为你爱我们。感谢你，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一起来读一遍第九节到第十一节，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分辨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叫荣耀称赞归于神。好，好，大家读过了这一节经文之后，你看见保罗在第九节一开始的他说我所祷告的，在这里说我所祷告的是什么？保罗原来在这里他所祷告，意思就是说保罗在写这一封信的时候，来到第九节啊，前面是他的问安，还有他写他为什么写这一封信，然后第九节他说我祷告的内容，他祷告的内容就是要他们的爱心， OK， 就是有关他们的爱心的， OK， 我就是要你们的爱心， OK， 这是他的祷告的内容。好，我们还没有看下去之前，如果你能够稍微往前一点点，往前第七节一点点，你看，因你们藏在我心里，无论我是在捆锁之中， OK， 就停在这边。保罗写这封信，我给大家一点点的背景，保罗写的时候， OK， 就好像煮饭一样，你需要有不同的配料， OK。 保罗写这封腓立比书，写这封信给腓立比教会的时候，保罗那时候正在哪里？ 监牢，保罗在坐牢。大家有坐过牢吗？当然没有，不然你不会在这里。坐牢，保罗这时候正在坐牢。好，保罗在坐牢的时候写这一封信。保罗坐牢的时候，他在哪里坐牢呢？根据我们知道，他最可能坐牢的时候，应该这时候是在罗马。他正在罗马坐牢，他坐自己租来，你坐牢还要坐自己租来的房子，多么不划算 ，OK？ 不是吃公家的饭，还自己租来的房子。他在那里可以说是被软禁下来 ，OK？ 行动没有自由。好，如果你要清楚一点，知道他坐牢的原因是什么，他是被人家告，他被谁告？被自己人告 ，OK？ 很重要哦，请大家记得。他不是被外人告，他是被自己人告 ，OK？ 换句话说，如果你要再讲不好听一点，他是被出卖 ，OK？ 被谁出卖？被自己犹太人同乡人出卖 ，OK？ 被同乡人出卖，说他在传异教，因此他才被解到最后去到了罗马，花了多久的时间？好几年的时间。他大概是从58年左右、59年左右就已经开始一直在做这样的，不断的做了几个不同的地方，还最后还要最后去到了罗马。这当中，根据《使徒行传》告诉我们，他那一个路程还不容易，几乎要丧掉生命，因为他坐船去的时候还要乘船。你看，好不容易，好辛苦，为的是什么？就被人家告，被自己人告，好不容易 ，OK。所以他去到了罗马，这个时候。他写信给腓立比教会的人，他说：“我祷告的目的是什么原因？我所祷告的第九节，我们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你们的爱心怎么样？多而又多。”保罗说：“我为你们弟兄姐妹在腓立比教会的祷告的内容，就是你们的爱心要多而又多。”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下一次当你碰到有问题，想到别人怎么样陷害你，想到别人怎么样对不起你的时候，不要说他们怎么这么样没有爱心，要好像保罗一样为他们的爱心祷告、okay? 保罗在这边是我要为你们的爱心祷告。为什么？腓立比教会正在面临一些照样的正在面临一些困难，他们面临的困难也是在他们当中有一些声音。我们在这里不是说被 我们今天主要目的不是在这边看腓立比教会里头的问题，你可以看见他们里头有合一的问题，他们里头有一些纷争的问题。所以来到第二章的时候，你才会看到保罗在这边说你们当以基督的心为心。为什么？因为里头有一些纷争，所以保罗在这边说你们我愿你们在你们服事的时候，你们一起做的时候啊，不要有怨言啊，你们能够继续这样子做啊，等等一些的声音，一些的服事 的方式。那、保罗在这边是说，我为你们祷告，是你们的爱心，你们爱心要怎么样？多而又多。保罗是希望他们弟兄姐妹是爱心不断的，多而又多。是什么是多而又多呢？丰富而增加，丰富的增加，不断的增长。所以再提醒大家，如果你发现到对方爱心不够，第一，当然了，你会抱怨，对不对？向上帝抱怨，怎么对方这么样没有爱心。第二，主啊，求你帮助他爱心增加。 OK， 当然不要忘记为自己祷告。 OK， 主啊，帮助我爱心也要增加。 OK，帮助我爱心要增加，爱心要增加，而且是持续的增加，多而又多，就是 more and more， 就是不断的要增加，是持续的，不是只有今天而已，不是只是为了这件事他得罪我的这件事上增加而已，是持续不断的增长。 OK， 好，怎么样的增长啊？这是接下来是很重要很重要的，我们接下去要看的就是我们看第九节，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多而又多。这个的多而又多的增长呢，是在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这一个呢，是和我们今天的对爱的这一个的定义呢，是非常的不一样的。今天我们在 西方或者也传到了东方的这个讲法是很大的差别。今天我们说 love is blind， 爱是盲目的，是完全的错误。OK， 圣经里头的爱从来就不是盲目的 ，love is never blind， 在圣经里面。OK， 在旧约里头，你要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从来就不是盲目的。OK， 你要尽心、尽心、尽意，都是讲到什么？你是有脑袋的 ，OK， 不是盲目的 ，OK， 你是有思考能力的，你是知道的 ，OK。等一下我们会再进一步的看，在这里讲到这个，你要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增长，也就是说是有方向的，是有各样见识的，是有方向、有根基的增长。这个爱心是有方向、有根基的，是有正确的导向的。所以我们基督徒有些时候在这一方面自己不清楚的时候，就会很容易被人家 attack， 被人家攻击，说你怎么这么样没有爱心。我非常有爱心，只不过不是你所想象的那一种而已。 OK， 爱心是有方向、有根基的。是怎么样的方向？是对上帝的认识。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对神没有好好的认识，你就不晓得怎么样真正的去爱，对不对？你对上帝一定要有认识。你如果对上帝没有好好的认识，你怎么样去爱呢？我们的爱就会有偏差。Okay？ 我们都知道做父母的不能够溺爱嘛。Okay？ 当你有溺爱的前面加了一个溺字的时候就不对了。我们都知道，所以我们前面才会加一个溺爱在前面嘛，不然就不会讲溺爱了，对不对？ Okay？ 也不会加一个宠爱在前面了啊。你就说你爱你的孩子了，你不加一个宠字在前面了。所以对上帝有真正的认识是非常的重要，因为他告诉了你这个爱心是有方向的，是有一个好的根基的。在各样的见识上是什么呢？在各样的见识上是非常重要的，是讲到做人的智慧 practical insight。所以一方面你是有上帝，对上帝有真正的认识，第二方面呢，你因为对上帝有真正的认识所发展出来的做人的智慧啊，做人的智慧是 practical 的，是非常实际的。 OK， 所谓的这个知识不是这个没有啊，这好像不是那种课本上面的这种课本上面的知识，头脑上面的知识而已，而是你能够实际上用出来的。我们都知道今天很多时候无论是在商业也好，在各种不同的行业里头都非常鼓吹的就是你所学到的东西是能够用的嘛，所以才说学有所用，对不对？甚至连新闻报道他们都说什么 news you can use， 对不对？新闻，那个新闻你听了是可以用的。为什么？就强调说为什么你要听这个新闻，因为听了你可以用嘛，啊，对不对？你对上帝的认识，这个认识能够导致你可以运用在你的生活当中，不是说，哦，我知道这怎么样 ，OK， 知道睡得比较好吗？不，这个你所对上帝的这个认识，导致你可以在你生活当上面能够使用出来，能够用出来，这是做人的智慧，这是和你的行为、你的思想、你的个性、你的发展、你的全人、你的爱心有关的。这个是保罗的祷告，在你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面多而又多的不断的成长，哇，非常的重要。这是保罗祷告的内容，啊，非常的重要的一个，让你的爱心这样子的去不断的多而又多。好，接下来这样子的爱心多起来的时候怎么样？第十节我们一起来看，如此的爱心，第十节，使你们怎么样？使你们能够分辨是非，使你们能够分辨是非。这边呢就出现了一个问题了，这就是当我们在查考、在明白神的话语的时候呢，来到了一个重要的一点，使你们能够分辨是非。好，你们的圣经啊，今天我们很多人看电子版的哈，啊，无论你是电子版也好，是纸版也好，旁边有什么样的注脚没有？有，对不对？啊，你旁边的注脚写什么？那美好的事啊， 究竟在这边是美好的事还是是非？请问是美好的事还是是非？这究竟有什么差别没有？如果是是非，是非的意思是什么？对错是非嘛，对不对？对或者是错， right or wrong。 如果是美好的事呢？如果是美好的事呢？美好的事就那个美善的，是那个 beautiful 的，是那个美丽的。究竟在这里保罗要讲的是什么？哇，这个时候就要怎么讲 trigger， 我们就要引发我们说，究竟在这边是什么样的一个意思？好，在这边很重要的一点，我们知道圣经是翻译来的。如果当年神选择是向我们华人启示，多么的好哈 ！OK， 那我们只要学中文就好了。OK， 很可惜没有。OK， 但是无论是向什么样的人启示，结果都必须要翻译成别的语言，让全世界人都知道。如果今天是向华人启示的话，今天就很多人就要来学中文了。OK， 把它翻成英文，翻成印度文，翻成这个韩文啊，翻成各种不同的语言。当年神选择向犹太人，像希伯来人启示，所以就希伯来文，后来像就这个成为希腊文 ，OK， 就变得要翻译成各种不同的语言，所以在这边我们就必须要去尝试明白了解，究竟在这边原文里的后面它的意义是什么样的意思？你会发现到原来在这边有不同的翻译，字很小。我们的和合本圣经，和合本圣经和这个和修版圣经、和合本修订版，还有新译本圣经，还有标准版，在这边基本上都采用是非来翻译。其实和合本最早翻译翻成是非之后呢，和修版并没有怎么做修改啊。新译本呢也沿着和修版也没有做修改，标准版基本上沿着和合本也没有做修改，全部就是翻成是非。OK， 简单。如果你看 ESV、NASB， OK， ESV 是目前来讲很相当通用的，还有很多人在英语界里头，很多人尝试用 NASB 的 New American Standard Bible 的，或者是 New King James Version， 他们用什么 ？Excellent， Excellent， 中文怎么翻呢？卓越。Excellent， 卓越，什么是卓越的 ？OK， 或者是你如果习惯看 NIV 的话 ，NIV 或者是 NET 啊，或者是这个 New Revised Standard Version 的话，他说 What is best？OK，、okay? 什么是最好的？啊，中文现代中文译本呢，就把它翻成什么是最好的 ？OK， 那一些的新约学者呢，就把它翻成 What really matters， 什么是最重要的？换句话说，在这里可能它原文里头的意思最恰当的呢，你可以说分辨什么是最好的，什么是最好的？哦，那很重要的，那意思说要了解这一句话，保罗在这边讲的，他说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够分辨什么是最好的。哦，就不是是非了，因为它是超越了基本的对错的阶段，超越了基本的对错。假设说，大家思想一下，在我们当中，相当多已经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救主的弟兄姐妹，如果按照我们本来的样式，我们应该是怎么样的？我们都是罪人，按照全然公义的上帝，我们应该是怎么样？如果按照基本法，应该是怎么样的？死路一条，下地狱。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 世人都犯了罪，谁没有犯罪？每一个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都是要被神所审判。如果是按照律法，按照定命，人人都必死，而且死后却有审判，没有救。但是为什么会有救？因为上帝爱我们的缘故，他因为爱我们的缘故，他为我们预备了一条你想也想不到的路，他竟然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替我们而死，担当了我们的罪。这是一个你想也想不到的方法，这就是超越了基本的对错的阶段。如果今天是按照我们的本性，按照我们本来的样式，该死的是你，该死的是我，但是并没有如此发生。这样子的爱心，这样子爱心怎么样？我们看一看。第十节后半段，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这样子的爱心所结出来的果子，所结出来的导致的结果，是一个诚实无可指责的等候主，因为他超越了基本的原则，超越了律法，以至于我们能够真诚的无可指责的等候主。因为你今天不是在以这个基本的对错的这个法律的阶段来看，如果今天教会是以对错的标准来做事情的，大家曾经你也许听过，或者如果是教会是以一个对错的一个标准来做事情的话，如果教会什么事情发生的时候就拿出这个会章来做，你有没有按照会章来做？哇，是非常可怕的。OK， No， 教会不是这样子。虽然是有这个教会有会章，每一间教会都有会章，但是很多时候当我们处理事情的时候，我们是超越了这个，我们是在会章上面的，我们是超越了这个原则，基本原则，我们是超越了这个律法，我们是以当我们超越了这一些的时候，我们就问心无愧了，我们是在神的面前，我们是能够真诚的无可指责的在等候主。这样子的爱心，我们看见这样子爱心结果是怎么样？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原来很有趣而且非常奇妙的，就是当有这样子的爱心的时候，所结出来的果子是怎么样？结满靠着基督而来的仁义果子。第十一节，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叫荣耀归于上帝。亲爱的弟兄姐妹，奇妙的地方就是这样子的爱心所结出来的果子竟然是什么？爱心所结出来的果子竟然是公义的果子，是在耶稣基督里头的，所结出来的是真正的公义，因为是超越了律法，就好像耶稣基督一样，就好像神在耶稣基督里拯救了我们一样，这是真正的公义，这就是神的奥妙，爱心竟然结出了仁义的果，叫一切的荣耀全部归于上帝，因为只有 全然的神，只有圣洁的神，只有公义的神，只有仁爱的神，慈爱的天父，才做得出这样奇妙的绝招。所以保罗祷告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要我们的爱心不断的增长，使我们能够分辨什么是最好的，以至于我们在做出决定，我们在行事为人的时候，当我们每一件事情我们都在想到说什么样做，怎么样做才是最好的，最好的决定，怎么样做才是最好的，最好的所行出来是最好的，那我们就能够做一个诚实无可指责的人。这样子所结出来的果子呢，就是满有仁义的果子，将一切的荣耀 都归给神。这是保罗为着腓立比教会众弟兄姐妹祷告的这个内容，而这样子的祷告就是要他们全体弟兄姐妹一起在主里面这样子过一个集体的生活。这是上帝甜蜜的道，要腓立比教会他们弟兄姐妹这样子来过一个教会的生活。请你想一想，这样子的一个教会生活是不是甜蜜？如果坐在你旁边的这位弟兄，坐在你旁边的那一位姐妹是为着你最好的来想，那是不是好？他不是来看着你在想说你今天做错了什么事情，他不是来 judge 你，而你也一样的，你在想我怎么样来帮助他，让他在主里面活出最灿烂的生命，这间教会会吸引更多的人来跟随主，做主的门徒，对不对？但是我可以在这边讲到口水干，对，因为最重要的是你有没有被神的爱所感动。尤其是在主内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没有被主的爱所感动，你不知道天父有多么的爱你，这个主的道有多么的甜美，有什么用呢？我和你说，这个蜜糖很甜，这个蜂蜜非常的好，讲完了呀、yeah, OK 很好很好，好像雅各书里头说的，那一个人转过头去之后就怎么样，就忘掉了。亲爱的，尤其我要对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说，你知不知道天父非常的爱你，他赐给你宝贵的话语就是要你能够和他建立一个甜蜜的关系，透过他的话语你认识他。让我举几个例子给你看，罗马书第五章第一到第五节里头，我只读其中 一节经文，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上帝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面，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上帝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上帝把他的爱借着圣灵浇灌在我们心里。浇灌在这里中文的翻译不是很好，浇灌你想到的是好像你在浇水这样子浇花，不是，在这里你看英文里头的翻译是 pour。 什么是 pour？ 倾倒，上帝借着圣灵把他的爱倾倒在你的身上，你尝到了没有？你知道上帝有多爱你吗？耶利米书三十一章第三节，古时耶和华向以色列显现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你的上帝，你的神这样子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在我们当中结了婚的弟兄姐妹，想想当年你怎么样对你的配偶说，我爱你，我怎么爱你，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很肉麻，对不对？你的上帝就是这样子的爱你。回想回想这位永生的神，你体会到了吗？难怪在启示录，难怪在启示录主对以弗所教会说，我要你们失去你们已经失去的爱心，受难节要到了。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第一节，夜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对不对？下个礼拜就是了。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怎么样？爱他们到底。Love them to the end， 爱他们到底。他爱他们到底，接下来怎么样？ 他就站起来把自己的衣服脱下，一个一个替他们洗脚。这些门徒们接下来等一下就一个一个一个的要出卖他，一个一个的就要抛弃他，离他而去。接下来是四章到第十七章，他就为着这一些等一下一个一个一个的要离开他抛开他而去的门徒，他为他们祷告。他为他们祷告完了之后，也为着他们将要带他领其他的人归向他名的人祷告，也意思说间接的也为着我们在祷告。这个就是天父，这个就是主耶稣，他爱你。你体会到主爱你吗？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三到十五节，保罗他说，我们如果癫狂是为上帝，如果谨守是为你们，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 For the love of Christ excites us， 因为基督的爱激励我们。保罗他服侍神的时候，他就是癫狂的来服侍。所谓癫狂在这里就是形容他自己的那一种服侍神的那种 那一个劲，他那个 passion。 他说为什么呢？因为基督的爱激励我们。想想当年 我是用人所能够体会到的来比喻，当年你在谈恋爱的时候， 那个爱怎么样激励你、okay? 半夜睡不着，醒过来就想到他，你就写情书，对不对？刚才 Jasmine 带我们唱的歌大家记得吗？最后那几句，我要怎么样，有印象吗？大家唱过就忘掉了、okay, 最后那几句，我要昼夜在你的殿中，我要怎么样，在你的殿中我要爱你，我要思念你的话语。这些都是大卫的诗，难怪大卫是体贴神心意的人，因为他体会到上帝对他的爱，上帝对他无限的赦免，上帝对他的那种提拔，上帝对他的那种 faithfulness， 上帝对他的那种忠心。我巴不得在我们当中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你照样体会到上帝透过他主耶稣基督儿子的爱，在借着圣灵浇灌在你心里头的爱，你照样的体会到他的爱，你照样的能够被他的爱所激励。希望你今年，如果你还没有，你没有体会到，或者你正在体验当中，你继续的栽培你和天父的感情。如果你还不认识他，我鼓励你好好的来认识这位爱你的天父，接受他成为你的神，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在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栽培你和天父的感情，他爱你，体验他对你的爱，以至于你能够更爱他。我在这里只提两点，当然不止这两点，但是我今天只能够在这边提这两点，而这两点当中今天我只讲到一点。第一就是好好的读经，好好的读神的话语；第二是与神相交祷告，这个我今天没有提。读经不是念经，这是提醒我时间到了、okay、祷告不是 shopping list、okay? 不是购物。我们常常喜欢来到神的面前，主啊，我知道你垂听我的祷告，我需要，然后就接下来一二三四五六七，你不如向神寄一个 email 好了、okay? god.com 这样子。祷告是与他相交，不单止你和他说话，你也 develop 与他，你聆听。但今天我们没有讲这个。读经是认识他，以至于你更爱他，体贴他。我也鼓励你，不是因为我在神学院服事的关系，是我鼓励你，也接受系统的装备的来读他的话语，是有必要的。学习阅读神的话语，认识神，以至于你和他的这个感情和他的之间的关系。你今天读他的话语，不是好像我们华人读通书这样子。今天是什么日子？我今天打开，我要遵循这个话语。今天有什么样的应许？结果读错了， okay? 不是这样子。你是要和他有个亲密的关系。主耶稣呼召他的门徒的时候，福音书里就说，他召了这些门徒做什么呢？是要他们与他在一起 relationship 关系。我们华人最讲关系的，对不对？你的神要和你有一个亲密的关系，你在他的话语上面好好的扎根，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我盼望你，我们全教会一起的尝到上帝甜蜜的道，和他建立一个甜蜜的关系。让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亲爱的阿爸父，孩子，谢谢你，因为你是这样子的爱我们。每一次思想到你无限的爱，我们只能够可以说是无话可说。孩子，愿你继续的在我们当中，你感动我们，恳求你圣灵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中继续的运行，继续的带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在这里想给大家一分钟的时间，你自己在这时候，你用一分钟的时间，你自己在内心里头向神祷告，你按着神，借着他圣灵在你内心的呼唤，你自己对他做出回应。要更深的认识他，要更深的来聆听他，阅读他的话语，还是怎么样？愿你按照他的圣灵在你内心爱心的呼唤，你回应他。我想给你有一分钟的时间，你向他祷告。亲爱的恩主， 孩子深信你听到我们每一位在内心里头向你所发出的祷告。孩子恳求你，你自己，你既然已经透过你圣灵在我们内心里头所坚定我们的，就恳求你赐给我们力量，你继续不断地引导我们在你的话语上面扎根，你继续不断地以你永恒的爱吸引我们跟随你，叫我们这一生更加的认识你，更加的爱你，更加被你的爱所吸引，更加忠心的来跟随你，让我们的教会在这边是成为在世上的一个明亮的灯台，让世人看见我们是你自己所爱的儿女，是一群在这边团结彼此相爱彼此增长的儿女。孩子向你祈求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